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弟兄姊妹、良友、家人们，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刘淑涵。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拥有许多不同的身份，为人父母、儿女、弟兄姊妹，同时我们也肩负着不同的社会职分，比如医护人员、法律从业者、商界精英等等。但在这一切之上，我们还有更荣耀的身份，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有更尊贵的身份，我们是君尊的祭司。那么该如何在这些多重身份中活出神的心意，完美诠释各自的角色呢？今天江平安牧师将与我们分享，作为被神拣选的子民，我们应当如何从以色列人的失败中引以为戒，学习主耶稣的榜样，紧紧跟随他的脚踪，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顺服神的旨意。我们要向亲友同事宣扬那位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传扬神的话语、大能和祝福，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在世界中忠心履行神所托付的职分，践行天国的使命，随时随地为人代求，容神一人，成为那云彩般的见证人，活出神荣耀的选民身份。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主内平安，很高兴我们在这里又可以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今天我要和大家先看的一节经文出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圣经这样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节经文出于新约圣经，是彼得给当时代信徒们的一种劝勉告诫，也是提醒他们他们自己的身份所在。然而这样的话在圣经里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而是在旧约圣经摩西五经的第二卷出埃及记里边就已经有过了。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看的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段圣经是这样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了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你看是不是有一些刚才我们读的彼得前书里的话在这里出现了？你们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彼得说你们是属神的子民，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彼得说是有君尊的祭司，在这里强调你们要为圣洁的国民。彼得说你们是圣洁的国度，一模一样的话耶。所以我们看到从旧约到新约有很多的原则是一致的。有些基督徒在看到旧约圣经的时候就不是特别在意，觉得呢反正是旧约，都是已经过去了嘛，旧了嘛。当你仔细读新约旧约并且对照起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原则从来都不改变。所以今天我用这两处的经文的对照和大家来看一个题目，就是荣耀选民。在旧约的时候，选民指的是以色列人，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的是雅各家、以色列人，不同的称呼其实指的都是同样的一群。如果要照民族来讲，他们是犹太民族，如果从家族来说，他们是属于以色列人，或者说他们是雅各的后代。这是神的选民，神选他们是从他们的先祖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开始，而这些人是神在万民中选出来的。所以至今为止犹太人还是看自己是荣耀的选民啊。而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我们在新约圣经的启示亮光之下，我们知道我们才真正的是选民，是神从万民中选了我们，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了，因为我们跟他一样是用信心来领受祝福，领受应许，是因信而被称为义的一群人。而无论是旧约的选民，无论是新约的选民，神对我们的盼望都是一样的。在旧约里边，神盼望以色列人做属神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在新约圣经里边，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选民，而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圣洁的一个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看，完全一模一样。那我们今天就从这几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和新约的一些原则。因为旧约圣经里边神向以色列人启示的那个最重要的原则，在今天的新约也同样是神对我们这些被称为基督徒的人的心意和盼望。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那里一开始就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他们开始有三个月的时间，过了红海，摆脱了追兵，他们经历了一些比较艰苦的事情，比如说没有水喝，在马拉那个地方竟然水还是苦的等等，绕行了一些地方，走过了一些很难走的地方。我们有一年曾经坐着飞机从以色列人当年走过的那个路程的上方飞过，而且呢为了让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那个飞机飞得很低，所以看着底下的那个路，我当时也拍了一些照片，我就很有感慨啊，原来摩西带着以色列人是走了这么一段路啊，看看都难走，完全不像我们今天可以选一个已经有开辟出来小路的地方，我们说去践行，我们在那里去锻炼一下。他们在旷野走了一段三个月的时间，终于呢来到了西乃旷野，在那地方安营了。而这次安营时间比较长一点，因为神要在这里使得这些被他所爱的人能够了解他 他所爱的是什么，他所要的是什么。这段经文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拣选是神主动的作为，神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他的后裔，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了。他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表达，他说，我是如鹰将你们背在背上，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看到啊，在那个小鹰或者我们叫雏鹰，在窝里慢慢慢慢的从孵出来的蛋慢慢的长出羽毛可以飞翔之后，大鹰就要把它们带离巢穴，而在带的这个过程中间呢，它要让小鹰开始飞。但是那雏鹰第一次飞翔的时候是飞不了多久的，所以那个大鹰呢就往往在那个旁边看着，一旦这个小鹰力气不够了，大鹰就会突然冲过去飞到小鹰的下方，把它接起来背在翅膀上。大鹰是这样子保护他自己的孩子。上帝用了这种形象的表达说，我把你们带出来就是这样，带你们脱离埃及地，你们会觉得艰难，你们会觉得路上很辛苦，但是你要在意，我会帮助你们度过这样的艰难，我知道你的力量所在，我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手，把你背在我的翅膀上，目的是把你带出来归我，你们是属于我的了，所以我对你们负责任。当然这样的爱是我们每个人都喜欢的，我们也常常用这样的一种表达来说我们自己，我们说我们是有福的一群人，我们被神拣选了，神爱我们，神供应我们的需要，神在各样的环境下保护我们，神在我们面对挑战面对难关的时候会出来做担当，让我们不会觉得有那么难，会有那么苦，会有那么多的受不了，因为耶和华他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盾牌，他也是能够让我安息的地方，所以他是我的高台等等等等。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的。但你注意接下去话锋一转，上帝对以色列人如此宣告，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神选我们出来，并不是说他只是担当一个保护者，担当一个看顾者，担当一个供应者的角色，担当一个要祝福我们的一个角色。他拣选我们出来，是让我们属于他，当然也就是要被他来改变了。他说在这个过程中间，一开始的要求就是你们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要注意我对你们说什么，我告诉你们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哪些是你要遵行的，哪些是你要境界的。这是上帝对他的选民的第一个要求。如果你如此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就让你祝福满满。这是神选民的一个特权，也是一种特别的要求。在当时神对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是如此，在今天神对他新约的选民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一样的。他说你们是有使命的，你们被选出来，不是像很多的今天的诗歌里面唱啊，我无论到哪里神都与我同在，甚至有些诗歌唱的还更加的自我中心一点，我往哪里去主都跟我走，好像耶稣就成了专门来服侍我们的人一样。虽然主耶稣真的是宣告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但 我们可不能把耶稣看作是服侍我们的人了。他是给我们做榜样，他是告诉我们说，一个跟随他的人应当怎样的改变我们自我中心的状态，去做一个服侍人的人，去做一个像耶稣基督那样去担当使命、顺服神旨意的人。并且旧约圣经就宣告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彼得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祭司做什么？祭司就是要去服侍神的，服侍神也服侍人。祭司就是要服侍神的，并且祭司要担任神与人之间的中介。我们的中文圣经翻成中保，中保就是站在神和人中间，宣告神的命令，传递神的祝福，但同时呢，也为人献祭，替人祷告，在神面前献上所有人当献上的，在人面前传达神要祭司所传达的，这个叫服侍。神的心意原本是要所有他的选民都成为祭司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祭司的国度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来如此服侍，都要做一个在神面前献祭、祷告、代求的人，都要做一个彼此宣告神的命令、传递神的祝福的人。但是很可惜啊，在出埃及他的记载里边，我们就看到最终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真的成为祭司，而只有亚伦和他的后代才得到了如此的殊荣。是因为有些事情发生了，是因为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之后没多久就开始去拜偶像了，就把那本来不是神的当作神在敬拜了，他们去拜了那个牛犊。神对人是有要求的，他后面有应许，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前面的条件是你们要实在听从我的话，要遵守我的约。却没想到以色列人很快就被约了，他们没有能够遵行神的话。而侍奉神这样一个荣耀的职分被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丢失了，这是我们今天要作为境界的地方。但同时我们也要明白，神的心意就是愿意我们都成为祭司。祭司是仆人，是一个服侍者。神当时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非常的明确告诉摩西，你进去见法老，你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好侍奉我。提到侍奉，就有一个立场上的非常清楚的前提，就是你要明确自己的地位，谁来侍奉？当然是仆人侍奉主人。怎样侍奉？就是要尊重你的主人，听他的话。所以仆人是要按照主人的吩咐行事的，而且仆人也要先明白主人爱什么、恶什么，才能够知道如何去侍奉。这些都是今天不改变的原则，虽然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但是却反映出上帝不变的原则心意。当然在当时上帝还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要求，就是你们要为圣洁的国民。圣洁的就是分别为圣的，在旧约圣经里边，在新约圣经里边，这个词都出现过，就是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呢？分别为圣就是跟周围不一样啊， 当时的以色列人被要求和世界列国不同，不能跟周围的这些民族一样，随从他们的风俗去拜他们的神，跟世界列国一样，都自我中心，产生很多的混乱，像奸淫啊、贪婪啊、杀戮啊等等，是要他们从世俗的潮流中走出来。新约圣经也是一样，基督徒被要求分别为圣，同样的是要从那个世界的模式里边出来。所以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跟着世界的潮流走，不要去赶世界潮流的时髦，而要成为因着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去依靠他、尊重他、遵行他话的一群人，是圣洁的国民。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这些要求在新约圣经里边同样的出现，并且用了更美的词，他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换句话说，就是王室里边的祭司啊，我们服侍我们的主，他是万王之王，我们在王的家里边服侍，所以是王室的祭司。今天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祭司。所以在改教运动里面有一个强调，就是信徒皆祭司，只要你是一个信徒，那你就是祭司。当然这样一个观点呢，在今天也是被很多人误解错用的。有人以为说信徒皆祭司，那就是所有的信徒地位都平等，所以很多人就说今天教会里边我们都是祭司，所以啊，我们不需要有牧师，我们不需要长老，我们不需要有各个团契啊、小组啊、带领啊，我们更不喜欢有领袖这样的词。他们认为说每个人在聚会的时候都可以畅所欲言，都可以发表自己对信仰的种种的感受，而有些聚会真的就这样在进行，他们认为说这就是体现出信徒皆祭司。其实你回到圣经里边去，你才明白信徒皆祭司他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他强调的重点是什么。他强调的是，既然你们是被召出来的一群人，脱离了以前为奴的情景，以色列人当时是脱离了在埃及做奴隶的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种地位，虽然是出到旷野，但是他们都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来服侍主，这个才是要点。而对祭司的要求是听从神的话，对祭司的要求是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就是靠着主过一种和他所要求的一切所相称的生活。这就是圣经所强调的圣洁，并不是说我们所有人都是地位平等的，我们都可以做一样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都可以尽情地发表我们自己的意见。事实上在教会里面，如果要说相同，我们相同的一个使命是什么呢？就回到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最后这句话说，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你注意这些话，彼得强调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内，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你们是圣洁的国度，你们是属神的子民，最后的目的要叫你们去宣扬那一位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有一个对应，就是以色列人当时是出埃及入应许之地，当然很可惜他们最后没有能够进入应许之地。而新约圣经呢， 说神是召我们出黑暗，指的是撒旦的权势、罪恶的辖制、本性的败坏，让我们进入奇妙光明。而那位召我们的，他的美德是要我们来宣扬的，这里包括他的爱，不改变的爱，这里包括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把不配的很多祝福赐给了我们，去宣扬，去向人传讲这一位荣耀的主。当然最重要的不仅仅是用话语去传扬，更要透过我们这个被改变了的生命去见证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的真实，他改变了我，所以我愿意你能够信到他，他医治了我，所以我愿意你也认识这位救主，他更新了我，所以我愿意你同样经历从这一位赐恩典的神那里来的祝福。他愿意我们去见证他自己的真实，使得我们这些被改变的人能够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召我们如同当时召以色列人一样，你要成为我们的父，使我们成为你的孩子，你更愿意我们成为你的百姓，使你做我们的王，使我们分别为圣，成为被你自己洁净、被你自己更新的一群人，可以来见证你的美好。你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祭司，来服侍你，来祝福我们周围的人，同时也为更多的人来祷告，成为美好的祭，献在你自己荣耀的宝座前。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你是自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